谢谢廖执事，也非常感激信友堂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在跟差权年会有份。那我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很荣幸；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非常亲切。为什么这么亲切呢？给大家看两张照片就知道了。这个是我太太黄秀慧在信友堂聚会时候的样子，那是1964年的时候。那黄长老是信友会的长老，那还有长老娘在这边。OK， 那另外呢，一张比较新一点的照片是4年以后，我们1968年在美国结婚的照片。同样的人物多了两位，多了姓林的，就是我跟我的母亲。这张照片是一位美国的记者去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查经班有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太太哈，美国老太太。结果发现那个美国老太太呢是 Georgia 州长的母亲。所以呢他知道我们要结婚，他就特别请的Columbus 的记者来采访我们，然后照的这样的像。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科技人的牧场还有科技人的圣经。为什么这样题目，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大概会有两部分，讲牧场讲圣经。科技界是很好传福音的牧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哈，科技的公司，我所认识的科技公司，对福音是很鼓励的，可以说是鼓励。员工可以去申请社团，宗教的社团，他们可以开讨论会，可以开这个读书会等等，可以请外面的讲员哈，讲宗教的题目，讲各种题目。台积电的我们的有新旺爱社，新旺爱社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机构，各公司到处都有。那在台积电的新旺爱社呢，我们每周都固定有讨论会，有读书会，也有祷告会，这些的聚会，而且定期呢也有请外面的讲员在大礼堂里面跟所有的能够来参加的员工都跟他们讲。那这方面是很好的。当然教会对其他的那个宗教团体也是一视同仁的，比如说慈济，他们也是鼓励他们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做事情的跟慈济有点不一样，我们喜欢 study， 我们喜欢读书，喜欢讨论等等祷告慈济比较喜欢用行动收集物资之类的。那所以我们在慈善上呢，我们也应该是蛮踊跃才对哈。我们做圆桌光，那另外呢，我们在探讨真理上也是应该很认真。那什么难处？但有难处。什么难处呢？第一，在科技界的员工哈都是很忙的，你要他们抽出时间来定期去聚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很忙。那第二呢，就是 somehow 我觉得在美国的产业界哈，他们相当迷信，每个月都要有一次拜拜，每个厂每个月都有一次拜拜。那好，假使你不信，你是个基督徒，你做那个厂的厂长，还是你做那个厂长的秘书的话，是基督徒啊，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一些我们在那里面临的一些难处。那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有一位基督徒的秘书，他轮到他要去做这个拜拜了，他就祷告，然后呢他就说服了厂长跟其他要拜拜的人说，我们来个祈福祷告的拜拜。 OK， 就祈福祷告的拜拜。所以神要借着各种也是挑战了，也是机会了，让我们又纯良又灵巧能够得人如鱼。那说到得人如鱼呢， 科技人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假使你可以跟他，他可以听你讲道理，你要讲的合理和逻辑的话，他会接受的。OK，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在工厂里面这几年哈，我从2000年就到台积电来，所以有差不多15年半我才退休，现在是16年了。我常常鼓励我的，提醒我的一句金句是这样子的。这很熟悉哈。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是从以斯帖说出来的。以斯帖做了那个做了阿哈水鲁王的王后，但以斯帖本身是一个犹太的女子。OK， 做了王后之后，但是呢，不巧呢，不久就有个犹太人的敌人哈，叫做哈曼，他就跟那个阿哈水鲁王说服他，让他设立一天，这一天呢就把所有国内的犹太人通通杀死。OK。他就说服他，认为这些对国家不好，诸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以斯帖的一个养父啊，叫做莫迪改，就千方百计跑来找以斯帖，就跟他讲了这句话，就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OK， 那我常常得到这样的提醒。所谓位分哈，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位分啊。神给我给我工程师的位分，那就是给我机会认识很多不信主的工程师，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然后有机会带他们信主啊，或许给他们陪读，带他们去这个每周的读书会之类的哈。神给一个人做清洁工的位分，就让他在清洁工上非常尽责，在上面呢让人家看到神的荣光，能够荣耀神。我给大家讲一个实际上一个清洁工的例子。这个人叫做孔毅弟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认识孔毅弟兄吗 ？OK， 孔毅弟兄他是我跟他认得是在美国 Austin 的华人教会，他是那边的执事。那他做过这些轰烈的事情，做过 Motorola 的全球的总经理，是交大的杰出会友， IRM 之父， Linus 智能手机之父，而且也写了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叫做赢在扭转力。但是我今天不讲他这些，我讲他有一天上帝让他做一个清洁工的位分，他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暑假要去打工，那普通我们暑假打工呢，很多留学生就是去洗碗，这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也好像是钱还赚得不少。那孔毅弟兄呢，他想，我这么辛苦来这里念书，我跑去洗碗做什么？他说我到工厂去实习，学习一些工厂里面的事情。好了，他就到一个做洗衣机钢板的一个工厂，那里就实习安排好了。那一天他就高高兴兴去报到了，暑假到了，我跟别的同学不一样，我要来学这个生产钢板。见了他那个领班一看吓了一跳，哦，你来了，那我来了，对，他说很不幸哦，我本来安排好你那个工作。那个人他本来是暑假要请假的，他不请假了，你的 job 没有了。OK， 那他那个领班灵机一动，他看见，哎，这个角落上有把扫把。OK， 他说，哎，你把扫把给了孔毅，他说你自己想办法 keep yourself busy。OK， 好，啊，你自己想办法，不要闲手好闲了，不要。那孔毅拿这个扫把怎么办？站在那里发愣。哎，我是要来学东西的，你现在叫我去扫地。他想了，后来他想清楚了，他想，既然神给我这样的位分，我就在这个位分上尽我的责任。他就好好的把他那个房间 扫得干干净净，那很快就扫完了嘛，对不对？好，他就继续 他就继续把整个仓库扫得干净，窗口啊，到处啊，厕所啊，办公室什么都扫得干净。那其中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办公室哦，办公室，他因为办公室他就认识很多这些同事哈，跟这些同事变成很好的朋友啊，有很多交情。那到了后来呢，这些人都跑来跟那个领班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实习生把我们工厂弄得焕然一新， OK，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那个 领班听了之后想，糟糕，我忘记他了，他几个月都没有去找孔毅哈， keep yourself busy， 一直都就不晓得他真的在那 keep himself busy。OK， 那他就好了，他去见了孔毅，他就称赞他一番，然后就说啊，那不久，有一个全工厂最好的一个 job opening， 他就把那个给他。那当然孔毅会做得很好嘛，他这个人是很有学习的精神啊，做得很好。暑假完了之后呢，这位领班呢不止跟他道歉，而且说这个全公司都欢迎你，都欢迎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毕业也好，你有暑假也好，你什么时候你来，我们一定欢迎你，一定给你留个缺跟你做。 OK， 这是一个人怎么处理他不同的位分。那位分呢，其实呢有时候是会很拖累人的。怎么拖累人呢？假使你做的什么处长哈，下面有不少人，你强迫手下的人去参加那个读书会哈，去参加讨论会，那没有用的哈，没有用的，反而引起他那个反抗的心理。即使他就是勉强哈，因为你的关系他去参加了，那你不见了他也不见了。OK， 好，那位分呢，当然也有他的好处，他有的好处。我刚刚讲到我们台积电的新华爱社。新华爱社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忽然她有一个灵机一动，她说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们当然要很多不信主的 engineer 来聚会才能传福音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子让这些不信主的 engineer 愿意来传福音呢？他们就不信，就想到我，她说好，我们请林本坚副总哈，在我们中午的时候，就大家午餐的时候啊，给我们一场演讲，那当然是讲圣经的事情嘛，啊，讲圣经的事情。那然后那些没有信主，但是他喜欢要听我讲话的人呢，就来了，然后对圣经有兴趣了。接着他每个礼拜呢，就有这个读书会，就读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什么？抉择之路，叫做抉择之路。OK， 这本书可能大家有见过哈，蛮好的，带人家认识主这本书。好，所以他各场呢，我在12场讲完了之后呢，各场的人有来听嘛，那么7场啊，各场，那他们呢，他们各场有些比较大的场有读书会，所以那边都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带这个抉择之路。好。那这样子他就把那个书带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周期，像一个周期又开始了，又找一个吸引人的这个讲员哈，讲啊，全部的人来听，然后呢又有一些不信主的，他们就参加读书会等等等，这发生了好几个周期。那这种传福音的场合呢，也。我在台积电里面讲，有时候呢会到别的公司去讲，像什么有那个什么叫做LCD 那个公司那个啊 flat panel 啊 ，anyway 我好几那个园区里面呢好几个这样的公司呢我会去做同样的事情啊去讲。那也后来呢也有到工研院啊还是怎么样去讲。那我通常会讲什么题目呢，我给大家看看哈。我会讲圣经给我的帮助跟影响。或许这么古旧的圣经对现代人有用吗？那一个大家很喜欢听的题目就是教会家庭跟工作的平衡啊，怎么维持这个三角形。还有一个就是 科学家同意有神吗？啊，大家都是科技人嘛，不敢说是科技家哈，啊，都是科技人，那同意有神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撒在路旁的种，这撒在路旁的种本来是没有希望的。耶稣基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撒在路旁，这就是给飞鸟吃掉，撒在路旁的种。好，有一次，这个台南的那个台积电，我们叫它南科哈，南科的那个台积电请我去做一个科技的演讲，那我就跟那个邀请的人他说，你要我跑到台南这么远去？光讲科技嘛，我还要讲人生哎。OK， 他说 OK 好。后来他们商量结果呢，他们就说好，由南科的厂长主办科技这种演讲，然后南科的 HR 人事部哈、主办我那个有关生命的演讲。那我就去了，感谢主，两场演讲都得到很好的回应啊。那南科就说好，你们以后要多来一点，多来啊，两个题目都有兴趣。我说 OK， 感谢主。那有一次呢，是不晓得为什么，台大那一年一共要我去讲了四次，要我去讲四次不同的演讲。我说这太多了一点吧，我说我起码要讲一次有关人生。他们说好，就讲有关人生。好，那我讲什么题目呢？我是跟他们讲离开学校以后的人生 ，OK， 就是这些大学生啊、研究生啊，你离开学校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OK， 好，那这一个题目倒是不错，因为后来呢，我用相似的题目在清大也讲过，在交大也讲过啊，那是我还没有在清大做教授之前做的事情，啊，做了教授之后呢，啊，清大里面机会蛮多的。现在就清大甚至我意想不到，我想诸位也想不到的，清大有一门课是专门去研究圣经的，有学分要考试要拿分数的，要有作业要考试要拿分数的 OK， 那门课呢就会请很多不同的教授去客串之类，那我大概也会去客串一次啊。那我去客串一个什么题目呢？我会跟他们说，我还会讲大神级、小神级、真神级、假神级 OK 啊，我想那个主办那个教授呢对这个题目蛮感兴趣的，说 OK 好，看看主怎么带领啊。好，那有些机会是跟位份没有关系的。怎么讲？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吃饭，吃午饭，我们就在公司的餐厅吃午饭嘛，我们就对坐，然后我就跟他谈起福音的事情来。为什么谈起？他看见我谢饭，谢饭，他想，这个处长在这里谢饭，他就问我，你做什么？那我就跟他解释了。那我那个时候的想法什么呢？我觉得焉知得到这样的问题啊，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啊，那个金句，焉知得到的问题，不是现今机会，我就仔仔细，反正吃饭嘛哈，我就仔仔细细把福音跟他讲。那在讲的当中呢，我觉得有点不寻常的事情，我觉得旁边有人听，就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人在听。那我一看，诶，这个我不认得，他也是台积电的员工，可是我不认得他，他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他还问问题，他也不管认不认得我，他就问起问题来了。那我当然就很高兴，就答他的问题嘛。啊，感谢主，这位员工呢，后来在新竹的胜利堂信主了。他受洗的时候，我当然跑去恭喜他，去观礼啊，就感谢主啊。这是位份。那我刚刚讲到啊，科技人就事论事嘛，他们你要讲得通的话，跟他讲的不没有矛盾的，他会接受的。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好了，因为通常他们问的问题呢，很多跟科技的问题，很多人就会想到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里面啊，怎么创世啊，洪水啊，这个那个。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是科技人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头来看哈，《耶稣雅记》第十章啊，第五到第六节。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里讲有五个啊，阿摩利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等等，一共五个王哈，他们聚集带着他们的军队到了基遍那里去安营，要攻打基遍。那基遍不是以色列，基遍是以色列的奴仆，也是可以说盟国嘛哈，这盟国他们是奴仆的地位，因为他当时骗了以色列人，就说我们是很远的啊，我们跟你建立邦交，结果他们很近嘛。那以色列说我们已经起了誓了，我们还是跟你立了约，我们不毁他，但是因为你骗了我们，所以你们以后就会服侍我们 OK， 所以是他们的那个服侍他的一个盟国。可是现在他们就打基遍了，那基遍怎么办呢？他觉得打不过他们，就请以色列帮忙吧，你们不来帮了，这样以后你们没有仆人咯 OK， 好，那就请那个以色列来帮他。那以色列怎么反应呢？耶稣亚就很快的带着他的军队到那里去，然后就把那些阿摩利人就是击打他们，打败他们，击败他们。那这个没关系，下面的问题就是引起科技人的问题了。耶稣亚祷告耶和华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住在亚伦谷啊。于是怎么样？日头就停了，月亮也停了，停多久啊？停了一天之久。这个日头在天上不动一天，月亮不动一天。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什么？我们了解就是地球不自转了，地球不一天不自转了。假使地球一天不自转的话，是什么后果？假使你是一个赤道，住在赤道上的人哈。那你会用1670公里的时速向东冲过去 OK， 那个时速是什么？是超音速，因为音速只有1236公里 OK。 假使你是除非你是一个树有根哈，钉在树上，否则你就是这样，你用这样的速度出去的话呢，你会变成肉酱哈，你碰到什么东西就是肉酱啊，否则的话你会受空气的摩擦力正把你烧掉OK， 这个是说，那我们说还好还好，吉甲那边呢不是赤道，吉甲比较北一点，那也有1417，还是超音速 OK， 好，那还有他说那个时候的强风哈，因为你地球非常烧皱嘛，就有强风起来，这个强风比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还要厉害，那个压力 OK， 那有发生吗？有发生吗？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很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我们根本觉得这个是凭信心接受，没有问题。我相信大能的神，大能的神，对不对？他创造天地，他定了这个所有的律，他当然有办法叫这个地球刹住，叫不要强风，诸此类的，我会凭信心接受。但是你去带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科技人，你说你要凭着我的信心你去接受，那个帮不到嘛，帮不到。但是这个科技人你要带他信主啊 OK， 好，那怎么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那我们不能够强辩哈，不能够强辩，也不跟他争辩，但是其实是应该很有办法的。怎么讲？第一，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里诗篇也是这样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最有能力，可是怎么样？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除了有大能之外，他还有大智，他这两个是要配合的。只要不配合的话，你看上帝的大能创造的这个天地，很多天体在那里运行，你没有大智好好计划去让他去规划他们的话，这些星球就碰来碰去了，就乱成一团了。你有大能跟大智去调和，这里也一样。你说神有大能吗？是，他大能，他可以叫地球刹住吗？可以，他可以叫你不产生这些变化吗？可以。可是神愿意这样做吗？因为第一，神创造天地，他所有的律都是很美的，这是他的杰作，他的 masterpiece， right？那他这个杰作，我们常常要求神啊，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你每一次行这个事情，就是要神破坏他那个杰作。 OK， 来满足你这个需要。那神要破坏他的杰作，就为了约书亚要多杀几个亚摩利人，就去满足他的需要吗 ？OK， 我想神应该是大智哈，应该有更有智慧的方法。好，那有什么智慧的方法呢？身为一个科技人哈，我就在想，假使我是一个那个时候的工程师，是上帝的工程师啊，上帝要我嗨你。我想我怎么办呢？我说上帝，你不需要行那么大的神迹，你只要行一个小神迹就可以了，大神迹小神迹嘛，你只要行一个小神迹就可以了。怎么小的神迹呢？你只要在犄角上空挂一个像太阳的发光体就可以了，只要看起来像发光体，只要是约书亚看见是个发光像太阳就可以了嘛，你不需要把地球烧住做这么大的手笔，对不对？那月亮一样，你挂一个小一点的，这是月亮，一个比较暗一点是月亮，挂一个光一点，你叫天使，一个隐形的天使到后面拖着那个就好了，这也是神迹啊，是神迹啊。可是这个神迹不影响整个世界那个宇宙的运作。那我这样想了之后呢，最近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发现居然有一个解经家也是这样想。这解经的名字叫 Holiday，Holiday，Holiday，Holiday，H-O-L-L-A-D-A-Y，Holiday， 他也是这样想。他说就是他看了很多，想了很多可能，最后他说这个是最可能的，是神差一个发光体啊在那里。他没有说天使，那算个发光体。好，那另外一个比较相似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说上帝可以派一个跟地球自转同步的一个彗星啊。就在那里有一天在上空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同步卫星嘛哈，就是它就你看起来像是不动的，其实它转的速度是跟地球那个是一样的。OK， 这样也可以。那其实呢，假使我是上帝的工程师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不需要叫这个天使，天使很忙啊，很多事情你麻烦他去呀，要做什么？很简单，你就让那医生的人杀更有效率。你要那个时候没有钟嘛，对不对？没有钟，没有表，他凭什么觉得他这个太阳还在那里？他觉得我平时一天只能杀100个人，我今天我竟然杀了200个人，哇！太阳这个上帝太奇妙了，他让太阳一天不动，其实是他上帝让你能够杀的效率比较高一点而已。OK， 好，这是。我这样想讲呢，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只要上帝的大能，不要他的大智。OK， 我给大家举个例，有人就说：“上帝啊，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听呢？一定是你能力不够。”OK， 不讲我自己哈，我自己有出了什么问题？没有，我没有问题。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一定是你能力不够啊，你做不到我要你做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上帝啊，我求你医病，好了，求了一阵子之后，居然把我病医好了。但是呢，怎么是医生把我医好的，不是你把我医好的？” okay。 同样的，有一个人在屋顶上水灾来了嘛，哈，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呢？那个小船已经摇来好几次了，叫我上船了。”人家都来，你还不来救我 ？OK， 好，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希望。我们希望上帝呢，永远是个有力的大力士。我们希望他像一个神灯的里面那个神一样，听我的指唤。OK， 他很有能力，可是他做事情呢，要凭我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OK， 但是我们上帝是有能力，可是他也是有智慧的，两个是配搭的。那我们要跟科技人讲这个事情，让他。懂啊，我们上帝，你光是跟他讲上帝有大能的话，将来麻烦了。他什么祷告不听的话，你麻烦。OK， 那跟他讲上帝有大能，上帝有大智。那另外呢，另外有一个更辣手的问题，很辣手。那个，这是一个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一个同学跑来问我的。这个同学呢，他说我家里都是信主的哦。我对你们福音的一套非常熟悉，我都可以接受，没有问题。 Okay? 但是我为什么还没有信主呢？因为我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Okay?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启示录说将来这个我们到了天国之后，有一天到晚在那里颂赞主，这不是很单调吗？我们现在我们信主，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在那里一天到晚不断的崇拜主吗 ？OK。那他说，哦，我请过叫过很多科学家的基督徒，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样子，他们说，第一，你要凭着信心接受，那第二就是说你没有关系。你将来你到了天国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一定不会那么 boring 的。你到天国去，你就明白了。OK，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从来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想嘛。我就有什么了不起？我在世界上有很多就别的事情要做。OK， 神也要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哪里要我想到将来我在天国跟神的问题？那将来的话自然会解决。我对这个上帝很有信心嘛，对不对？就好了。可是不是啊。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就觉得不能接受啊，这三个问题之一啊。好，那我就想，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等等。后来我就去翻圣经，我发现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有，什么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我们先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到了天国之后，就是一天到晚不断的在那里赞美神啊？因为启示录有一次这段经文，他们说有四个活物嘛，这四个活物呢，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昼夜不断啊，昼夜不住啊，这些活物在那里说，那我们就有印象是，哎呀，昼夜不住。可是我们接下去看下面一节，他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声音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等等的时候呢，什么叫每逢？他不昼夜不断，他忽然他会插一个进去，就插一个进去，将那个荣耀颂赞尊贵等等献给主。接着那个24位长老就会跟着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OK， 那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他所谓昼夜不住，不是真的不住哦，他中间会停一停啊，会让他这个每逢这个发生。OK，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圣经别的地方的昼夜，一个昼夜就是说这是约书亚讲的，这是上帝跟约书亚讲的，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怎么昼夜思想啊？这个约书亚他就昼夜思想了，然后他口里面绝不离开上帝的话，他怎么去打仗 ？OK， 他怎么去带领那个以色列人？所以不是这个昼夜思想，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不断的在那里思想思想思想 ，OK， 嘴巴不断的在念上帝的话，不断的念，不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呢，那个女先知哈拿。这个女先知她呢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在圣殿的那个先知嘛，哈，那84岁的，她说她从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那这个哈拿真的就是昼夜不停在那里侍奉上帝呢？不可能嘛，哈，所以这个昼夜是有分寸的，有分寸的。那我们另外看这一段启示录第7章这一段。讲一些人哈，这些人从大患难出来等等等，然后呢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呢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有什么分别？刚刚是在那里颂赞啊，这里是侍奉了，一个昼夜侍奉，一个昼夜颂赞，他们总要分嘛，还是一半一半嘛，他一半颂赞一半侍奉嘛，哈，是绝对不是不断在那里侍奉。好，然后说这些人呢不再饥不再渴，日头跟夜日也不伤害他，然后就说羔羊必牧养他们。所以这些人除了侍奉之外呢，他还要让耶稣来牧养啊，他要花点时间花点工，让耶稣去牧养他，让耶稣去擦去他们的眼泪安慰他，让耶稣去保护他，不让日头跟夜日去伤害他们。那还有呢，我们再看这个哈， 领他们的生命水。为什么他领他们生命水？他已经说他不再饥不再渴了，他不再渴了，领他的生命水做什么？同处发生，就是16节17节。好，那为什么领他们去生命水呢？因为这个是因为生命水，他们虽然不是渴，他们不是，但是他们喝的生命水能够让他们的生命更丰盛。诶，他已经到了天堂了，他到天堂他有一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到天堂之后并不是停滞不进的，但生命还是继续要长进的，要进步的啊，要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所以他喝的这个生命水呢，能够帮助他生命的成长，所以他要喝生命水，不是因为他渴了需要水，而是说能够帮助他生命的成长。那这里面又讲到不会饥哦，他不会饿啊。那我们在天堂吃不吃东西啊？我们天堂吃很多东西的，天堂吃很多东西的，我们还有宴席，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讲喝葡萄汁嘛，这是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的啊，喝完之后我不再喝了，等到什么再喝？等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再喝。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要喝这个葡萄汁，而且不止喝葡萄汁，我们看13章29节论坐席，我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那16节讲得更清楚了，这就叫做宴席。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虽然我们不会饿，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宴席，有宴席，所以不是在那里从战了，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有宴席。为什么有宴席？这宴席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就像我们在家里我们 golden time 的时候跟父母亲啊孩子们一起哈，在那里团聚，然后在那里用餐嘛。我们用餐是为了大家这种家人，这种那主耶稣跟我们哈，就是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有这个亲密甜蜜的时间，我们一起有宴席。而且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就是全世界各地哈都有来跟耶稣基督呢有宴席。我们又有东西喝，我们又有些吃，可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还是去吃啊生物嘛，我们去吃鸡吗？我们去吃啊哇比较名贵一点，我们去吃鲍鱼吗？啊 OK，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们看这个新天新地以赛亚里面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豺狼跟那个绵羊同居嘛哈，狮子跟那个牛犊就是可以睡在一起嘛。然后还说到什么东西？狮子吃草，狮子吃草跟羊一样。我们吃什么？我们大概也是吃草吧。OK， 我们绝对不会去动物，因为狮子都不吃动物了，我们不会去吃肉的。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跟这些动物各位是共存的，有点像伊甸园以前的那个现象。我们不会再去欺压他们去吃他们，我们会吃植物，但是呢，我们会吃植物会吃得很开心，觉得这是个盛宴，一定是味道也不错，很好。OK， 好。那这里面我还讲到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有问题来了，我们在天国里面有小孩吗？天国有小孩吗？好像大家很多人点头哦。你知道耶稣基督说不一定哦，耶稣他说在天国里面人也不娶也不嫁，你不娶不嫁哪里来小孩啊？ OK， 但是有小孩，因为耶稣又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所以呢，这些小孩可能就是还没有成年说他信主了啊，他在天国里他是小孩。还有呢，还有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小孩的样式。OK， 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的全身我们的心态像小孩。OK， 所以天国里面有很多小孩，有很多小孩，有的是小小的小孩，有些是心里面像小孩的，天国有小孩。往天国里面唱什么歌？唱什么歌？我们看这里有列着三种不同的歌。我们先看第二种，其实是五章九节，说我们唱新歌，新歌，哇，唱新歌很 exciting 啊！以前唱的歌唱的这么重复又重复，现在我唱新歌，唱新歌哦。所以我们并不是在那里昼夜不短的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哈，我们有新的歌。 可是新的歌就是新的歌吗？我们再看，有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呢，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摩西那个时候，摩西诗篇九十篇，可能就唱得大家唱得很起劲啊，旧的歌。可能摩西到那个时候，摩西还在写歌呢，你怎么知道在天国里面可能也是新的歌 ？OK， 什么样的歌？还有一个呢，是很绝的，启示录十四章三节，他说，在四活物跟众长老面前唱歌，这十四万四千人在众活物跟长老面前唱歌，唱仿佛是新歌，不是真的是新歌，只是很像新歌而已。OK， 那还有怎么样呢？这个歌呢是要学的，要学。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之外，没有人学得懂。但是这十四万四千人要学的。可见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还要学东西的，要学东西的。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在进天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有很多东西要学，歌是其中之一。天国里面有老板，有老板。哎呀，你在地上的老板好的话，你就觉得真高兴。那假如地上的老板不好的话，你会觉得糟糕了，我刚刚离开我的老板，怎么又到了一个新的老板那去？好，天国里面有老板。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园。OK， 然后呢，耶和华又给他 job assignment 了，给他工作了，给亚当了。他说：“好，你来修理看守这个园。”那觉得他一个人不够，他就给他做了一个帮手，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哦。啊，帮助他去啊修理看守。那最要紧的呢，就是这一段圣经呢，是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啊，耶和华做的事情。所以，并不是我们犯了罪之后才被罚去做工。我们没有犯罪之前，我们在乐园里面，上帝已经是我们的老板，他给我们工作。那个时候，亚当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修理看守。他觉得很胜任，我相信亚当大概也会做得很愉快，他也有机会跟那些动物啊一起做朋友啊，认识他们啊，给他们起名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呢，上帝是个老板，而且他会分派一些让我们觉得我们很会做，很愿意做的事情。 OK， 好，那上帝这个老板是一天到晚坐在宝座上听我们颂赞他吗？不是啊。你看这里耶稣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这个天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事的，一直做，不是一天到晚坐在宝座上的。我的父做事到如今，然后就说我耶和华，那神自己讲的，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而且我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他的心就放在这个葡萄园上，昼夜去看守，然后必时刻去浇灌，免得有人去损害。所以我们这个老板是这样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呢也设计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也是要做我们的老板，有好的工作指派我们去做。什么叫好老板呢？刚刚我们用过这段经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跟炎热也不伤害他们。这个老板会保护我们的，会牧养我们的，会安慰我们的。这个老板怎么样呢？我们刚刚说他是有大能的，他也有大智的。OK， 有大能跟大智配合，他有大爱，当然有大爱了。没有大爱，我们都不会在这里啊。有大爱的，这个老板一定有创意的，他天地都可以创造出来啊，有创意，而且会体恤下属的，擦去他们的眼泪啊，保护他们，让他们不要受炎热的伤害。OK， 好。天国里面的分子有大小的，很不公平哈！我们以为都平等了，为什么大小有大小的 ？OK， 耶稣他说，什么人是天国最小的？有人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话，他是最小的。但他遵行诫命，教训人遵行，天国里面称为大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看重，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等等。我们在天国里面是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天国里面怎么是大呢？你越谦卑越大。下面马太福音十八章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天国里面的衡量，我们天国有大小，我们的衡量就看你多爱神的话语，这衡量呢看你多谦卑、啊、这两个原则有大小。好，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我们都在这里面哈，各族各方各民买了人来，神把我们买了来之后呢，不是要买我们做他的奴隶啊，不是我们做奴隶，他要买我们来呢，在他国里面啊，跟他一起同工啊，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不是奴隶，他们成为这个天国的国民，然后呢，叫他们做祭司。所以我们在天国做的事情呢，肯定是蛮属灵的啊，我们做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归于神。可是他说在地土执掌王权，等一下我们会讲讲是什么意思哈。好，那然后呢，你看下面他说啊，你的仆人先知众徒凡敬畏你的名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会得赏赐的。你得了赏赐做什么？你要去怎么用你这个赏赐啊？要去管理那个赏赐啊 ，OK， 这是我们一个职责 ，OK， 不是光是给你一个赏赐就算了 ，OK。好，那还有，这里是保罗讲的，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世界为你说神，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就他这里，他本来是讲别的事情，讲那个哥林多教会哈，你们也就弟兄姐妹之间不要互相告来告去哈，但是这里呢，引出另外的真理。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将来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且世界呢是为我们所审。OK， 另外一个真理。好，我们再看，我们要管很多事情，我们要管很多事情，而且呢，按照我们的效率哈，按照你能够管多的，他就多给你管。能够管少的就给你管少。好，那我们知道要管很多事情，到底是管什么事情？管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呢圣经没有讲得太清楚哈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我们保罗讲，那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嘛，我们是对着第一世纪的那种镜子去观看模糊不清。可是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比如说天上是没有虫子的，没有贼的，耶稣自己讲过了，没有虫，没有贼，这个我们知道，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做的事情呢，一定比电脑跟我们的手机要厉害得多 ，OK， 效率要高得多 ，OK， 而且没有病毒的 ，OK， 没有骇客的 ，OK，OK， 还有呢，天上的事情呢，一定是我们会做，我们喜欢做，而且呢，我们能够发挥的，因为我们在天国里面也要进步啊，要学习，要进步，能够发挥的，天国的事情呢，一定是互助合作的 ，OK。没有争权夺利的。为什么这么讲？你看连狮子都不去跟那个牛犊去争了哈，我们何况是我们人类啊，我们一定是互助合作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上帝可以叫你去了解天体的运行，让你学到上帝那个创造天地的那个奥妙哈。你去了解一下这个天地的运行。那你了解完，你们说什么？就说圣哉圣哉圣哉，造物主是配得荣耀的，就有点像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在天上那个叫圣哉圣哉圣哉那个活物啊，天上那个活物是活物哈、啊。他们我想那个是活物呢，也不是随便在那里喊的。他们是真的是感叹神，真的圣哉，你是值得荣耀的，从心里面叫出来的。那你在天上，你去 study， 你了解了这个天体运行中，你禁不住你来说圣哉圣哉， 天上那个你是值得荣耀的。OK， 那另外呢，他可以说啊，他可以对那个生物学家他说，请你啊去了解一下那个请你想个办法哈，让这个狮子跟这个羔羊哈，能够合作的更有效率。OK。好，那这个生物学很有兴趣啊，他说我自己学生物的，我狮子的啊，然后他结果他会说哦，圣哉圣哉圣哉，主啊，你创造的你创造的这些生物哈、啊，真是很奇妙，能够互相配搭的。OK， 你是配得荣耀的。那甚至呢，他可能会说，我们这里有哪位牧者啊？没有啊，我只知道一位。OK， 说。我仆沈正啊，我们那个天国刚刚来了好几位新的弟兄姐妹，请你去带他们啊，让他们学习更加谦卑。OK， 他们本来已经蛮谦卑的啊，是可造之才。OK， 但是呢，他们新来嘛啊，你去带他们，让他们更学得更加谦卑啊。所以呢，我想所有的人都会在那里认识上帝，但是上帝指派工作之后，他的感想就是。圣哉圣哉，你是昔在永在的王，等等的。好，现在呢，你在想，假使有一天那个外星人哈、啊，刚好在双十节的时候跑到台北的上空，看见他们在双十节在那里阅兵，在那个舞台上啊，那他的感想是什么？他说：“你们台湾的人一天到晚昼夜不住的。”在那排得整整齐齐，在那高喊，在那里唱歌，唱国歌哈、啊、之类唱歌，而且这不是很单调吗？好，那我们看看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他说啊，耶和华要造的新天新地呢是长存的，然后你们的后裔和你的名字呢也照样长存的，这肯定的。每逢月色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敬拜，我们并不是像双十节那样一天到晚在那里做双十节的事情。天国里面只有逢节庆才敬拜，其他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要侍奉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呢，天国的人呢也是有血有肉，有上帝的灵。我怎么说，我们今天刚刚背过使徒信经嘛，对不对？我相信身体复活嘛，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不是一个飘飘茫茫的灵体，有血有肉的，但是我们是永远不会再死的。刚刚也是在《使徒行经》里面讲到嘛，哈。好，科技界是充满挑战的，充满挑战。可是呢，科技界呢，也是充满传福音的机会。OK。你有挑战就有机会。焉知上帝给我们在科技界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感谢主啊，愿上帝的话继续感动我们。谢谢。